欢迎收听抹黑客，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
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述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抹黑客。哇，来到一个幸福的时光。今天我们呢要访问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其实有很多视障学生问我，诶，老师，那个教盲用电脑的人到底他是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老师，为什么有的人吼他盲用电脑手机这么厉害？哇，那大家都知道了吧。今天我们的主角帅哥就是盲用电脑的专家，也就是我们的陈宏嘉老师，我们要请他亮丽登场。
嗨，大家好，我是宏嘉。
宏嘉，
hey，
我今天帮你设定的主题啊，是盲用电脑行不行？
Hey， 行
行啊，我们一定要用13456点字里面要多点的行。
好，行。Hey， 行，
那怎么样行的这样的心路历程呢？我们就要请宏嘉老师来跟我们简介一下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那你主要的工作内容，然后你自己本身，是一名视障者，但是呢，你担任盲用电脑教学还有相关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诶，对你而言呢，这样的工作你怎么样去看待它？
哇，这个题目很长哦。
对呀，这个主持人话太多了，但是我可以请宏嘉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的。
哎，我姓陈哦，宏嘉。对，那如果有在听那个华文视障电子图书网的线上教材，那可能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尤其这两年。然后我现在是电脑老师，有教手机跟电脑嘛。那同时偶尔也会去做辅具推广。哎，那个真的很偶尔，对。然后也会做无障碍网页检测。那电脑教学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我看我从2003年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嗯，20年了，有从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所以。
20年哟。
20年啦、
啊。哦，要把它注记框注记起来。20年这不容易呢。
可以退休了。嗯、还早还早，还在20年。
宏嘉老师还是很有热忱的。
在20年。
那你是怎么找出你自己对于盲用电脑相关工作的这样子这项志趣，那又是怎么样把这个志趣跟你的工作做结合呢？
我在那个就是要升大学的那个暑假去上那个淡江大学视障资源中心，他们有开那个时候是叫导盲署他的那个推广课程。然后我在那之前，就是我还在念台北启明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就是那个时候导盲鼠他们是宇称这间辅具公司卖的，那他就已经有来学校帮我们上过课，所以其实我已经学过了，但是我就想说，诶，我怕他有更新我不会用，所以我又报名去参加嘛。然后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一个美女，他就一直问我问题，然后我就一直回答他问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我就觉得，诶，好像回答人家问题还蛮开心的，就是让他
应该是回答美女的问题很开心，还是回答人家问题很开心呢？
人家问题，任何人都可以，
任何人。
对对对，我旁边这个也是美女啊，也常常问我问题
啊，
那我会更开心没有啦。
他是很怕被我抹黑，所以他把我塑造形象比较好。那宏嘉，所以你觉得，诶，其实回答别人问题，然后呢，你觉得得到了成就感，所以那时候开始成为你教导盲用电脑的一个萌芽跟起始点。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说分享啦，
嗯，
对啊，就是诶，我有机会跟人家分享我学会的东西，那人家有问题我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对。然后后来到了那一年的寒假，就老师就跑来找我，洪家你的资讯概论的成绩还不错，诶，我们那个时候在淡江上课，资讯概论是分开来上的，所以我不是跟一般人一起上，我们是另外有一班视障专班嘛。然后那个老师就觉得我学的还不错，就说那我们现在缺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说哦，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这个可以赚钱哦。我说老师，你先不要跟我讲钱啊，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哇，
对，所以我已经忘记那个时候多少钱了。对，可是就是后来就顺便打工了。可是其实打工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说，哎，好哎，好哎，有机会可以跟人家分享我，或者是可以帮助他们。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接下这个任务。对，而且第一次啊，还不是一对一哦，是一对二。
哇，一对二，
一对二，我还跑去问我的同学，因为我同学接了这个任务，我说：“哎，你们是不是一对二？”没有，我们都是一对一。我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对二嘞？”
好特别，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交的是一对情侣，对。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对。
哦，所以可能呢，这也是一个附加价值哦，让你呢对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嗯，萌生了兴趣。那其实啊，我想问一下说，诶，那你是怎么办到说，诶，让你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跟这个工作就是能够从事20年诶，然后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最有趣或者是开心或是很有成就感的部分，诶，有哪些？
为什么会撑20年哦？其实因为后来我毕业了以后就是去那个另外一个机构工作嘛，那边是主要是在做就业辅导，就业服务工作，对，那我只是其中一环，就是因为有一些视障朋友他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学电脑，所以我就去教他们嘛。那教会了以后他们可能就可以在职场上工作，那对我来讲他们可以好好的工作，那就是我最大的回馈吧，就是给我最大的回馈，因为他们可以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嗯、
要不然视障者每次出去，那计程车司机每次看到我洪家、不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啦。那笑脸呢？你是要去抓零哦？没有啦，我要去教电脑。为什么你是教电脑的？怎么这么特别？对他们就会觉得很特别嘛。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被问到的时候是说，诶，我是在做行政的，我是在做电话客服的，我是在做点点点点点，反正就不要他一问就被猜到说，诶，我是去做按摩的。我觉得这样好可惜哦，因为视障者的可能性因为科技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扩展的。对啊，这当然是工作了，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为了休闲来学，我也觉得很棒啊，诶，我教会他以后他可能就可以透过一些社群媒体或是透过像视频直播平台或者什么的，他可以摄取到平常他得不到的资讯、
嗯、
那他可以有更多的扩展他的视野、
嗯、
那就因为我教他会用，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做嘛。
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很开心的事情，而且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对不对？好，好像也没那么伟大，听起来
没那么伟大。
好，来，但是有时候啊，帮助别人，自己也很开心。好，像你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你有哪些？我是很好奇，一定要啧一声，很好奇，有哪些困难？那些困难，或者是酸甜苦辣，又是你呢？有去把它好好的把它给克服了，或者是把它解决了，把它处理了。对，
困难哦，困难就是会遇到一些已经是视障了，但是他不想要承认他是视障。
嗯，
因为辅具至少以目前的发展，我们学的电脑或手机，他没有办法让视障者变成一个正常人，我们还是会有限制。
嗯、
比如说有人都跟我要求说，诶，洪家，我要做一个表格，它的形状都不会改变，然后我写任何字，我打多少字进去它都是9宫格、
嗯、
然后它的相对位置什么都不会改变，你教我怎么做？我说我不会。他说洪家你不用心。 我心想说什么叫做我不用心对，我很难过啦，可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像他还有视力的时候一样，他可以掌握那个所谓的平面的概念或者是什么的，可是那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有困难的，
有一些限制或困难，
对、嗯、通常我都会建议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就找一个人协助你，因为我们已经是有障碍的人了，你不可能完全不需要人家的协助你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嗯
欸、那你就不是有障碍的人啊、
嗯
欸、你就没有障碍了嘛，那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对，可是你就是有，那你就是要坦白讲就是要能够认同你自己，那你都不认同你自己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其他的事情我也不能做，我也不能骂你、嗯、
你可能就是能够将心比心，可是好像其他也不能够
对、
为他做些什么，
我只知道说可是就是办不到、
嗯、
你再找别人他也办不到、
嗯、
对，因为那个就算是一般的人也办不到，对，他说我好想要像印出来以后就很像我以前在写，我怎么写，我说那因为你自己可以控制字的大小，你要写多小就多小，可是软体的设计里面它就是有个最小的字，再小就没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对，那可是他就无法接受，他就觉得我不够认真，我说好吧，那不然你换个老师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嗯、
但是到后来根据我的了解好像应该没有人可以合乎他的要求、
嗯、
所以不晓得他放下了没啦、
嗯、
那后来我就不关心这件事了，因为我还有好多愿意努力向上的人在找我，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我就专注在他们身上就好了，
嗯，所以就是洪家说哎、欸，那就转介其他老师，对不对、哦
欸、我很乐意啊、嗯、
其实这样子的困难其实也是现在目前视障者会遇到的，对不对，就是再怎么样可能都是会有他的一个限制，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想到这个很大的题目，哎，要自我认同，然后对这个障碍也要认同，
没错，
这件事可能要跨足下次我们也许会访问心理师来讨论这个问题来，然后洪家其实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啊这二十年哦是时间长河当中虽然好像如同火花一闪即逝，可是对人来说二十年可是人一生当中非常非常有分量的日子，那您担任这样子盲用电脑的相关工作，你有什么印象深刻可是你又觉得蛮欣慰的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蛮欣慰的例子哦，
嗯，
好像还是蛮
多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诶、欸、因为 我其实对，如果要讲最近有一个啦，就是有一个就住在我家附近而已，然后他就是前一阵子他换了一个老师教，然后教完了以后我有一次去拜访他，因为一些事情去拜访他，然后他就说洪家老师都是你害的，我都被你养坏了对，所以就是结果到后来他还是回来找我问问题，对，我就发现其实虽然他换了一个老师，可能是因为我刚好在忙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没办法，只好换一个老师嘛。对啊，可是他后来还是有回来找我问问题。
嗯，所以其实洪家很喜欢助人，然后其实，在助人当中，好像也肯定了自己，对不对？哦，
我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明明就有问题，可是你不问。
嗯，
当然你可以不一定要问我啦。对，
但其实他可以去寻求帮助，然后他也可以去把他的问题做适当的处理。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因为刚刚我回应到我最初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啊，如果有视障孩子啊，也想要如同你担任就是盲用电脑相关的、
哦
嗯、比如说教学啦或者是辅具应用啊或是相关的工作，您认为他其实可以做哪些准备呢？
第一个你要先对电脑有兴趣，对 3C 产品要有兴趣，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愿意学习，因为在 3C 的世界里，哦， 变化是唯
一日新月异、欸、
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嗯，
对，就是他一直在成长。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那个做辅具推广的时候，我就说可能再过几年啊，我就不是教你怎么用扩视机，我就是教你怎么用一些比如说什么特别的眼镜啊，搞不好戴着就可以帮你看文字啊还是什么的，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看半天。对，我觉得这个日子也很快哦，搞不好再过个几年就有了。所以就是我们要一直关注虽然是说是一般人的科技，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它，诶，它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最近有什么硬体或是有什么软体的发展，尤其像最近最夯的叫做 AI 嘛。对，但是如果你都不愿意学习，你就会为什么又跑出这个东西来了，好累哦。对一般人来讲当然可以这样说嘛，反正我就用以前的东西，甚至我的学生常跟我讲啊，洪家我就用 XP 就好了，你不要叫我学 Win10，你不要叫我学 Windows 11，我不要。我说可是你的电脑已经要坏了呢，你确定你不学吗？对，可是一般的 user 他可以，反正他的电脑不坏，他就可以一直固守在那里都没有关系。
原来的那一部电脑。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的工作不行，甚至听说什么明年要有 Win12、嗯我就要伤脑筋了，希望他可以让我升级。
嗯、
那如果他不能让我升级怎么办？我就要跟我老婆请钱了。哎，老婆，我的工作需要，我需要再买一台新的电脑。这个也是投资呢，就是你需要马上去接触新的东西。像我最近花钱买了一台 iPhone， 我人生第一次花钱买 iPhone。
嗯，
对，就是因为我在工作到一半，我的旧的 iPhone 突然坏掉了，我不得不赶快去买一台。对，要不然我平常只用安卓手机，如果我是一个一般的 user， 我不需要这么麻烦，坏了就坏了，反正 iPhone 又不是我爱用的手机，我喜欢用三星的，我就换我的三星手机就好了，我干嘛还要花钱再去买一台 iPhone 呢？不用吧。可是因为我是老师，所以不行，我要赶快把它的缺口补起来，我才可以教别人啊。然后别人有什么新的东西冒出来，我可能我不见得是第一个知道的，可是我知道了以后，我就要马上有能力去熟练它，而且我不能等着别人来教我，我可能还要自己
先去探索，
先去探索，对，而且要不能怕困难，欸，你要自己愿意去探索。像我以前就这样，人家说，欸，有 Skype 呢，我想 Skype 是什么？现在 MSN 用的好好的，我想啊，不行，搞不好会有人需要，我就赶快去下载来用。欸，有 Line 呢，那个手机才智慧型手机才刚买来，马上把 Line 下载下来。欸，我们 Line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用？然后马上建立了一个群组。哦，马上就开始，因为你们有问题赶快来。对，就是你要一直愿意接受
学习，而且要主动出击，对不 对？
那现在 chat 也是啊，啊，我自己没有时间研究，那就赶快，哎，哪个老师有开课，赶快去上啊。
嗯，
哎，我没有时间研究也没关系，但是我要赶快去学。哦，所以后来我的同事开课，我就赶快报名，我就去当学生。所以那一次上课，我说，哎，我今天是来当学生的，所以你们有问题不要问我，问隔壁的老师。对，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当然你不可能全部都会。像我目前最不会的就是像什么音乐制作这一块，我就可能就没办法。
嗯，
对，但是我也要知道，哎，有哪个老师他可以。
嗯，
所以如果有学生有需要，我就把他转介，哎，那个谁谁谁他很会做音乐的，你去找他学。
嗯，
但是我还是会有学一点基础的东西。
嗯。
对，就是像这样，你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很厉害，可是你至少要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也是我的学生啊，因为他以前是做资讯的，他跟我说，洪家，你当电脑老师啊，如果哪一天你不想学的时候，那就是你退休的时候。对，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走这一条路的人，就把这一句话记在你的心里，哪一天你不想学，那你就只好把你自己淘汰掉。但是如果你想要继续担任这一份工作，那你就要不断的学习。
嗯，
对对对。
所以啊，洪家老师啊，给很多想要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啊，指引一盏明灯，对不对？
希望是啦。
嗯，就是其实啊，有时候除了对3C有兴趣，是不是也要就是有很想要学习，而且不怕苦不怕累，而且愿意投资，然后呢很想要尝新或是尝鲜，对不对？然后呢，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要主动出击，这好像跟我们人生也很像嘛，对不对？
是，而且因为是老师嘛，
嗯，
所以你要跟人接触， 那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你面对不同的人，他一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偶尔就会去上一些那个有关人际沟通的课，就是要提醒我自己看看我有没有忘记什么，有时候可能会用错误的方式表达啦，那这样不好啊，你伤害到别人，他跟你上课可以学不到知识，可是至少他不能不舒服。对，他不一定学得会，可是至少他的，像我在上课的过程中也不是只是硬塞一堆知识给他，他如果当下没有很想要学这么多，他可能会找我聊天，那我可能就会陪他聊他的人生。对，那这个也是很重要，你不能只是硬要把你的进度赶完，我告诉你下课了他就全部忘光了，可是如果你按着他的脚步去走，他可能学的不多，可是至少他学到的东西就在他的里面，那他就会了，那之后再补就好啦，反正我们都已经成人了， 我大部分教的都是大人嘛，我们都已经成年了，自己要为自己要学多少来负责。当然也是有些人他是、哦、他希望我一直塞东西给他的，好，那我就塞啊，我就拼命塞塞给他也可以，但是有的人他就希望我放慢脚步，诶，洪教你慢一点慢一点、哦、好啊，那我们就慢一点，反正我只是记录难写一点而已，没关系，我就按时写嘛，反正你看了你就知道，诶，这个人可能来上课不只是来上课，他可能有其他的需求，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其他老师，但是我会去满足他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对，我不只是教他电脑的
知识，所以是会因应个别差异，然后满足他的那当下他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他能够接收多少，这个部分会因应他的一个个人的状态做调整。
对，
这是很重要的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你这样子的客源就会永续啊。
欸，希望啊。
就是其实有时候在教学啦，或者是很多行业当中，其实这样子的相关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传递讯息，那别人在接收讯息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就是诶，真的有理解了，或者诶，觉得接收的时候不但理解了，而且还觉得诶，心情蛮好的，哇，甚至还有意愿想要学的更多，这是不是你的目标？也是吗？
没错。
那洪教老师其实呢，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啊，你坚持哪些积极正向的信念呢？诶，这个有点严肃，可是呢，一定要回到的是我们的初衷。
信念吗？
嗯，
我都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分享者的
角色，把自己定位分享者的角色。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我很专业。对，可是
你不要自己非常专业自居，对不
对？
对，
我不会认为我自己很专业，所以我也会从我的学生身上学到东西。
嗯哼，
对，
教学相长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讲嘛，你等到你不想学的时候，所以那句话就一直被我记在心里。对，那当然还有很多，也有的人他也跟我一样，他其实也很会探索。
嗯哼，
所以我可能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些东西诶，我可能一下子不知道答案，然后我们就会说，诶，那我们约好，我们就一起去找，
嗯，
看看能不能，我心里会想啦，我比比看谁找的比较快啦。但我不会这样跟他说啦，对啊，我就心里想说，那我们就来找答案，那有时候他找的比我快，那我也会很开心。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在来分享的，对，那只是刚好有钱可以拿，那所以钱对我来讲就变成是它只是一个附加价值，所以那个钱很少的时候我也做，那现在有调整的比较好的我也继续做。
洪教老师，我们刚刚谈到其实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带给你颇多成就感，对吧？那其实我想询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您可以问自己的，甚至应该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孩子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
哦。
除了您的初衷之外，其实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您接下来对于盲用电脑这个相关工作您还有哪些展望呢？
就是当然我是在教大家用，
嗯哼，
对不对？ 可是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是别人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用。对，所以我偶尔会去参加一些就是人家要做一些研究把我当白老鼠。欸，我很乐意去当老鼠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他们透过研究我这个人，他们可以设计出我们可以用的东西。我常常跟那些研究生或是大学生讲，我说我知道你们可能毕业了以后就不管了，可是我希望至少有一组你是可以坚持下去的，这是你的观念概念是好的，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把它，
而且它设计出来是大家都可以用的，是吗？
对，我现在其实比较想要推广的就是通用设计。对，因为我们讲盲用盲用，人家就会觉得哇，那好像需要一台特别的机器耶。
欸，对，很多人都会误解哟。
别人都会讲说，哎呀，洪家你的电脑是不是别人家的贵？我说没有，跟你的一样，只是多装了软体，所以我可能不会买入门款，对不对？我会买稍微高阶一点的，要不然我的电脑会跑不动嘛。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不一样的了，只是我比较花钱而已吧。对啊，可是在用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欸，很多东西都是有障碍的啊。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 LINE 好了，都快要被我吐槽到不行了。它明明就是一个很难用的东西，但是因为全台湾人都在用，我们都只好用了。欸，明明就不好用，那怎么办？就是要想办法去跟他沟通啊。对啊，所以推广通用设计的概念我一直在做。怎么做呢？就是我如果真的遇到工程师，我就跟他聊。那如果遇到主管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跟他谈。就很像是你如果是一间房子，你在盖的时候你就想到所有的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你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把这些事情做好嘛。但是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写好了，你要再来改，哇，那就很累了，那就会很花时间。那尤其是政府单位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政府单位的听众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你们常告诉我你们没钱，明明就跟我们收了这么多税，还跟我讲你没钱。我说没钱啊，不能改啦。所以很多视障朋友就没有办法在政府单位上班。那不是他不能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的环境不适合。你说，欸，有啊，我们有无障碍厕所啊，可是你的公务软体都是有障碍的，你连公文的软体都是有障碍的，你叫视障者怎么做？而我们好不容易考上公务员了，有很多人考上了，结果不能做，因为他的软体是有障碍的。对啊，所以我很期待未来从政府做起吧，就是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环境职场友善，不只是硬体，但是外面看起来那个东西，连我们操作的软体也要友善。那这个可能真的需要花一笔钱，可是如果你做好了，你就可以行销到全世界。说实在的，人家就会说，哎，原来台湾是一个真的有重视人权，真的有重视对大家友善的一个国家。欸，我们是一个很棒的国家，那不是很好吗？这种概念很重要。
其实是想要呼吁的是，通用科技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很多环境，不要说对视障者，其实每个人他都有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没错，
那我们要对于不同的需求有适当的因应。这时候啊，其实洪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其实政府可能要先示范，然后先领头，当领头羊，然后呢带着大家呢去思考，而且是真正的去执行。
对，
对，那所以洪家这个就是你应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很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不对？
对。
那洪家老师在这方面呢真的也用心了20年之久，那其实洪家看到的也似乎是大家普遍都看到的，都是希望把通用设计能够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其实也很谢谢洪家老师来到我们抹黑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很多的学习跟启发。那希望日后呢大家可以把洪家老师的建议呢放在心上，然后呢如果有心想从事这样的相关的工作或是类似的，其实不是只有视障者，我相信一般人也可以投入在这个产业当中很多的琢磨，对吧？那洪家老师最后我一定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跟辅具，不管是视障者或是一般人，我们要如何看待它？
怎么看待它，它其实就是你的筷子跟汤匙。
嗯，
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讲，我们在应用辅具的过程当中，它就跟你在吃饭的时候在用的筷子跟汤匙是一样的。
嗯，
你没有那个东西，你就只能用手抓。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助力跟力气，对吧？
对。
好，嗯、
对于视障朋友来讲，就是你，尤其是有一些你正在成为视障的人啊，
嗯，
你不能排斥它。
嗯，
对，因为有的人他就会觉得，我们先不谈电脑啦，就谈我今天也有带着手杖来，我带着手杖出门，我好丢脸哦。
嗯哼，
奇怪，有什么好丢脸的？你就是已经看不清楚了，都会跌倒了，你还不用手杖？你是希望你走路撞到墙比较好，还是拿着手杖然后安安全全的回家比较好？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只能说，如果别人会觉得丢脸，那是他很丢脸，不是你。
嗯，
对，因为是他的心理丢脸啊。对啊，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佛学家还是谁，他就说，你的心理是想什么的，那你就会呈现出什么来嘛。
嗯、
你觉得别人很丢脸，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很丢脸，不是那个人真的很丢脸了，不是。所以就很像我走出去的时候，有人就会说你干嘛走出来？我心想说为什么我不能走出来？可是我可能一开始也没有办法，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可以去适应一些很奇怪的眼光，因为那个不是你的问题啊，那是他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你。那不是你的问题，对，可是你还是要透过这些工具来让自己可以方便一点，然后生活可以过得有品质，对啊，我们才可以过高贵的人生嘛，对不对？才不会因为说，我成为视障者了，我好像就被踩到泥巴里去了，没有，现在才不是这种时代嘞，
嗯，
对，如果你是100年前，你跟我这样讲，那我可能还可以认同，现在的话，我就无法认同，对啊，所以就是。当然啦，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你会觉得我以前都可以，可是我现在不行了，会有被剥夺，相对被剥夺的感觉。那但是我们一定要慢慢的让自己走出来，对，你才不会把自己踩在泥巴里面啊，因为那个是你自己把你自己踩进去的，其实也不是别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洪嘉老师呢告诉我们，其实啊，科技辅具它是带给我们生活更便利，然后呢我们呢接受它，而且善用它，这样子我们生活会更有品质。那
对，
我们的节目就在更有品质的声浪中就是要跟大家告别。谢谢洪嘉老师。
好，谢谢
欢迎大家下集继续收听，谢谢，拜拜
拜拜。
本集由蒂亚吉欧 Keep Walking 梦想支柱计划赞助播出。